四首，
阿门，
阿门。我们
曾经圣言话就二十四页，
阿门。
你曾是那位以马利罗到底第二十六接着死亡并接复活前主凡子的荣耀你是我们有
赞美主，
阿门。
我们是你的生命繁殖，
阿门。
是你许多的弟兄，
阿门。
我们是你荣耀副本，
阿门。
是你神圣的扩充，
阿门。
对，感谢主，在一个重生里面，
阿门。
生了我们众人，
阿门。
我们成为神的众长子，
阿门。
众子，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哦，我们。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有点高哈？可不可以降半音，还是降一下？我们大家不要能够唱的灵能够唱出来，有没有？当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在唱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一二节我们这个请右边的唱第一，我右边唱第一节好不好？我的左边唱第二节，然后第三节、第四节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用灵来唱好不好？
阿门。
好，我们来第一节，阿们，请右边的弟兄姊妹，好，好吧，可以站起来，我们享受一下。
在世界上为祈守完忧伤都未开始，在呼唤中。
左边的弟兄姊妹，
借着你死比你复活，你就成为生长子，借着重生分赐生命，我们成为生种子，我们是你许多的弟兄，我们是你荣耀福分，
阿们
你深深的扩
阔。第三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真是那位以马利落到底众人调和成为一民族，你丰满的福气。
第四节，
我们是你的福之民，是你的幸福，是你表现，是你丰满，
永远让你来居住，
让你来居住。
我们
是你仆人，继续是你生命的海藏，是你长城，是你赋予你何以用。
来，我们再坐下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两两位这个信息有点祷告，求主加强我们。
好，感谢主。好，那我想我口罩都拿下来了，比较方便讲话了，比较听得清楚。Amen，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来到教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来到第一篇。我今天呢，要说今天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压力好大。我很少到台上来，在学校教书也40年了，很少说会觉得压力非常大。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篇是陈实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我把他的信息反复听了好几遍，我觉得还是蛮为难。因为陈实弟兄说这一些的信息都是这么多年 我们只是一再一再的在很多地方、很多书报里边一再的讲给我们的，所以他只要把那些念提一提，这样就可以了。那我想他这样讲，那我要怎么办呢？所以我一直觉得到现在我还是很没有把握。那我想我也只能照着陈实弟兄这样的原则了，我也把这些年间啊，我们只是一再的提到的这一些呢，跟大家简要的提一下。那我也是一个附带的请求，就是说，陈实弟兄说啊，你们回去之后再把这一些书报相关的再仔细读一读，慢慢就比较能够进入了。那我想今天大概也是这样的原则哈。啊，那我们这一本书呢，叫做《教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去看看已过的书报？请注意的就是，已过的书报就有一本跟这个标题书名完全是一样，也一个字都不差。我核对了一下，一个字都不差，也是教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那个是1984年。李弟兄在韩国的汉城跟当时的圣徒所交通的啊，那是那个年代李弟兄的负担啊，教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大概有5-6篇啊，我查了一下，大概有一篇提到一个因素是基督，一个因素是纳灵，一个因素是十字架。大概主要提到这几个因素啊，就是当时觉得很需要啊，基督很需要，纳灵也很需要，有十字架啊。那这是1984年，请问是民国几年呢？73年，好久好久以前的哦。啊，请问那个时候你受浸了没啊？我们都很多人都恐怕都还没有进到教会生活，我当时也还很年轻啊。那感谢主啊，这一些都虽然是以前讲过，但是这一些因素还是我们非常需要去加强的，需要去预备的，需要让它充满在教会生活当中的。我们需要基督，我们需要纳灵，我们需要十字架。哦，这个永远都是不能缺少的。然后下一个就到1917年。哦，这个我们执事啊，很多信息都会一再一再的说，可能说过了又再说。那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讲过了，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我们有听没有懂，有听没有到，有听没有进入。所以我们弟兄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提。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一再提一再提，多提几次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渐渐的进入了啊。很多执事的讯息，有些我们在美国在现场，我们当时也听得不太懂，但是过几年之后，我们就再几次听，反复听，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面对这一些我们也是需要这样。那并不是说你听一次就完完全全都进入了，我们可能只进入其中的某一个点，某一个部分。那一次进入一些，一次进入一些，这一些的话就会缩在教会当中，成为我们众人的组成。好，那2017年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呢？这是春秋季国际长老负责弟兄训练，特别选在德国的莱比锡，选在德国很有意思，特别2017年，在那里，那题目是教会的恢复。那为什么要选在德国？因为你还记得吧？马丁路德是哪一个国家的？是德国人。那弟兄们特别在秋季长老同工训练的时候，特别在选在德国， 而且是2017年马丁路德提出教皇的95条大罪状，就在莱比锡提出的，就是1517年。请问2017过了多少年了啊？过了500年了。那一次 我也到现场，所以我那个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我是抱病到了现场去的。那这个特别选在那一天，那有好多基督教的人也到莱比锡来，我们在座的也有好几位当时也参加了啊。那选在正好500年，那请问马丁路德当时提出的那么热烈的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呼求，这样的改革，那请问那些改革的提出的东西，今天到2017年在教会生活中留存的延续的到底有多少？实在还有好些也说渐渐的不知不觉就失漏了。那这个是教会生活中，我不能说是常态了，但是这是教会生活中常常有的情形。但感谢主，我们也不要太灰心啊，就是这样，失去了再恢复回来，失去了再恢复回来，再恢复再恢复，终究有一天会得到完全的恢复啊！这也是我们的心头的负担。那当时呢，很特别了。第二篇提到教会的正题目就完完全全就是要恢复教会生，要恢复教会的恢复。那我不能进到现场，我在外面，因为身体很不舒服。那更特别的是，那一篇是陈实弟兄跟我们交通分享。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篇，又是陈实弟兄跟我们大家的分享。那此情此景。哇，你想看，想想看，比比看，你的心头心情是如何？阿门，感谢主，我是有蛮重的负担呐、啊，阿门。那第二篇有提到了教会的恢复，当时陈实弟兄提到的几句话，我感觉非常的重，念给大家听嘛。好，他说我们说到教会的恢复，为什么要恢复呢？因为教会原来就存在了，可是后来因着堕落了，所以我们需要把教会带回到原初的情形。这是弟兄们心头的负担，一直要把整个教会带回到原初正常该有的情形了、啊、神乃是一位有永远定旨的神，他满有定旨，他一旦定义要做一件事，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心意或者使他停止。就请注意的，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心意，没有人能叫他停止下来。所以撒旦虽然有破坏，但是神在撒旦的破坏之后，他就进来把一切被撒旦破坏的失去的事物都再带回来，照着他永远的定旨和原初的心意，使教会得着完全的恢复、啊、那这个我们他当时 那一个主题就是教会的恢复、啊、到底是要恢复到什么地步呢？就像我们这一本教会生活之恢复及重要的因素，我们都需要知道教会的恢复到底是要恢复到什么情形，教会生活的恢复到底是要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边空喊恢复恢复啊，你也不知道前头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往前走啊，走到哪里去呢？你都搞不清楚啊，这个走起来就不太确定，确定性很不够，那你也不太容易有那个往前的那么强烈的吸引你的冲击的动力了啊。所以我们当时提到要认识我们要教会的恢复，要知道教会原初的情形。那在那一篇里面，陈实弟兄特别提到原初的情形有这么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在原初的教会中，信徒不分阶级。请问到现在有没有这个情形呢？在我们中间 好像比较好一点，在很多地方都还是有居间阶级这一个东西，虽然是应该的，但是堕落失去了。第二，早期的教会完全跟世界分别，他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不属这个世界。那请问过了这么多年，这个世界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比例，这个都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三个，原初的教会完全断绝偶像，完全让神说话，应该是要这样，我们好像也不是那么够，所以真的需要一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恢复了。一地只有一个教会，一个这基督身体的显出，我们是确实实现了一地一会的，但是一个身体的显出好像还不够。各地教会交通虽是一个行政独立的，但是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这是正常正确的教会该有的情形。那很多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真的是堕落又失去了。第六个，众教会遵从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好，这六个点就是原初教会的情形，是应该有的情况，是主总要把它恢复回来的。那不过陈志丁也特别提了，虽然是要一直的恢复，但是教会的恢复总是缓慢的，逐渐进步的。我刚才来的路上，我碰到一个圣徒，我说哎呦，我们第一篇又说到什么题目呢？第一篇的题目是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那个复兴，请问你觉得我们在这里真的有那么样的复兴吗？我们的人数，我们日间班280个人左右，我们早上印了280张的资料，那有可能一下子哦，2800个人报名来参加，28000个人，或者说280000人。你知道台南市的人口有1000多万呢，我们相对之下，真的是小群啊，真的是少之又少啊。这是教会的复兴，主的恢复总是小群。好，那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复兴，所以我也只能说，我们这个复兴都是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了，我们是预尝这个复兴，我们要那个时候有那个复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周遭当中，在我们的现场当中，总要在众弟兄姊妹身上看见有一些复兴的雏形啊，有一些复兴的样子，我们是预备要来的复兴。这是我早上的心得，我们这样，我们来面对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就会比较坦然。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一篇，我为大家帮忙整理了这样的一章，因为弟兄们说，我们日间班不要提太多，也让大家把那个，大家年纪也大了，我们就几个要点呢进入了就很好了。所以我也遵照弟兄给我的这个指示了。那陈寻弟兄也跟我交代说，这个在乡镇，我们在乡镇，他说在乡镇不要给圣徒太多，但是每一次聚会都能够摸着几个点，特别是有几个口诀能把它带回去，然后一天一次一次一次的，这个圣徒就会累积了好多东西，就会渐渐的进步。我看到在座底下有那心受尽的，我觉得他们，我们也这样陪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次，我也是这样一次给一点，一次给一点点，我觉得看到他们一点一点的这样进步，一点一点的这样累积，这个就是复兴的预备了。感谢主。好，那我们 也看一下这一次呢，他教会生活是恢复极重要的因素，总共有八周，我们有弟兄说就是八个因素，我们把它简略的看一下，你看看那个书的目录。 好，大家都有一点年纪了，我们可能翻动比较辛苦啊。目录，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因素呢，两个字代表就是什么？复兴。啊，把它标起来。第一个字，我们第一个因素就是要复兴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最底下的，要紧紧跟随什么？那个完整的什么意象？你就记得第二个点因素就是要紧紧跟随这个意象。第三个就是最后那几个字，实行教会生活。第四个就是要教会中要有权柄。第五个因素就是要同心合意。我稍微慢一点哈，第一个是复兴，第二个要有意向，第三要实行教会生活，第四要让教会中权柄能通行。好，第五个我们要同心合意，第六个最后说要对付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个性。第七个我们还要实行这样的相调。第八个就是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看一下哈，第一个要
复兴，
第二个要
意象，
第三个要
实行教会生活，
第四个教会中权柄要能够
通行，
第五个我们要
同
心
合
意，第六个我们要对
付
我们麻烦的个性啊，第七个我们要
相调，
第八个我们要
过得胜的生活。
好，我们就来到第一篇，因为时间也有限了。好，那我们题目是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那第一点只有一行而已，我真的辛苦啊，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那我们刚要只有这几个字，我读的时候我也压力好大，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我也不太能进入了，因为这几个字很难帮助我，所以他底下附了好多的经文，那我去追查这些经文。我想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我特别把它印在这一章里边。好，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可能比较知道啊，真的我们有复兴的需要了。哦，在神的选民当中有复兴的渴望。好，那我只能快快的，因为时间 也有限了。好，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我就参考他引用的经文，把这些经文找出来，我也像陈实弟兄一样带着大家读一读啦，我们看一看。好，那第一处他用的是哈巴谷书三章二节，我们读一下经文吧。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使你的工作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连续为念。
我稍微提一下哈巴谷写这个书的背景，他差不多在啊这个主前600年左右写的，那他差不多在主前62年左右，626年左右进职，然后主前605年，巴比伦人就入侵以色列了，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当时呢哈巴谷写这个的背景。可见得当时以色列人情况真的就是不好，如果是好怎么会被神怎么样招了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侵犯他们，就是因为不乖嘛，所以需要受管教，所以就被掳了。那哈巴谷就在这个背景下写了这样的，所以他说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这些年间使你的工作显明出来。我们把那个注解看一下读一下吧，一起读一下可以。
在为复兴祷告的
事
上，
哈巴谷代表神历代所有的选民，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不仅如此，自从人堕落后，一切受造之物里面也有复兴的渴望。亚当的堕落将败坏、奴役和死亡带进一切受造之物中，万物都在朽坏并在败坏的奴役之下，在这奴役下的万物都渴望得着复兴。
好，底下我们读发现的就好。
这要得复兴的普遍信仰，只有借着基督在基督里才能满足。唯有这位在第三日复活的基督是更新的能力，败坏和荒凉只能被基督的复活所吞灭。经历复兴的路乃是借着悔改以及承认我们的罪、失败和黑暗而接触基督，因此得以进到他这复活里面。
好，好，那第二处呢，他引用的是何西阿书。好，我们把经文读一下。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定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大地的春雨。
那这一个呢是哈巴谷，哈巴谷他禁止的时间更早了，他在主前700多年，比何西阿比哈巴谷还更早的时候禁止。啊，当时感谢主，这个主的话是超越时空的。他在那个时候说到的，但是说到的情形是主后70年以后的情况。我们看底下划线的就好。这里的两天
也
许
表
征从
主
后
70年
算起的头两个千年的时期。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残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并使犹太人分散在列国中。从那时起，犹太人就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也无圣殿。2000年之久，神把以色列留在死的光景中。第三天也许表征第三个千年的时期，就是在基督复活之实际里的千年国复兴的时代。那时以色列必被兴起，就是得着复兴。
好，那主后70年，如果照这样算，主后70年再加2000年，那多少年啊？2070，所以我们今天2021，如果主迟延一点回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预备，所以我们快到了啦。2021离2070已经很短了，我们需要加强预备，鼓励更多人来参加日间班啦。那虽然啊，这个时候说到的情形真的是有过荒凉，但是何西阿给以色列很大的一个鼓励了。虽然这么情况，但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已经快到了啦，已经快要2000年，2000年加70，2070嘛。啊，第三天，2070之后，他就要让我们兴起了啦。感谢主，我们今天都要好好预备着主要来的复兴，都要预备好。然后第三处提到塑造之物。哎呀，真切可怜啊，都是被在败坏的奴役里边受到这个辖制啊。今天啊，这个不仅是旧约的选民渴望复兴，以色列大批的以色列人渴望复兴，我们也渴望复兴，连动物都要渴望复兴了，因为他们也够可怜的，我没有很多的时间说明的啊。那感谢主，这一个呢。哦，底下我那个以赛亚的经文我也来不及读，我们就看最后第二页的前面。好， 那倪弟兄啊，在那个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我想这个应该也让圣徒知道啊，基督徒在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我们面对当前的许多的情况，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啊。我们相信今天世界上一切社会问题、国家问题背面的这个讲义的背面开头，一起我们念吧。
我们
相
信
今
天世
界上
一切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制度问题是完全不能解决的，唯一的方法是索性不要它，问题也就跟着完了。
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
这个旧
天旧
地
旧
世
界
连带
一
大
堆
旧
的
问
题自然
都
解
决
了。
所
以我们今天的责任，我们不是去拯救这个世界，我们只什么，只
救个
人。所以我们今天在复兴前，我们好好做的就是好好传扬福音，拯救个人啊。我们说要找到那一天才能够变作基督和他圣徒的国，不但社会问题全部解决，你若读旧约的以赛亚书就知道，那个时候连其他动物的也都解决了，那个时候小孩子能够跟蛇一起玩耍了啦。今天有可能吗？狮子要吃草像牛一样，好像连兽的野性都变了。感谢主，这个是复兴带来的好处，不仅对我们众人，对以色列人，连动物都受复兴极大的影响，他们都在渴望。我这里带了一张照片来，哦，这是北极熊，这个他们多可怜。我只印了五张，我等一下发给大家。北极熊，北极熊，好可怜，他们没食物吃了。因为我的小孙子问我说：“外公，啊，企鹅以后越来越没地方住了。”我说：“对啊，就是因为冰越来越少，他们受不了了，很可怜啊。企鹅没地方，北极熊没地方住了，没地方找寻食物了。所以后来啊，这一张是2009年有人拍摄到的，那么他就吃其他的北极熊。你看到底下有一个头，我这里有五张啊，因为我时间来不及了，我要交给我的火力办，我们请我们大祭司亚伦服侍我们一下。好，
耶稣，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哈利路亚来到纲要好不好？对啊，那这个弟兄有帮我们预备了一张，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要看陈医生也看这张都可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两两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第二大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两两导读一下第二大点啊，我们要借着达到神所赐给我们。哎，主啊，哦，我们要借着达到。
看一下，给大家传一传。
一个新的复兴，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是关于神创造人对他所明知目的的重大问题的。好，弟兄姊妹啊，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导。那我们这个其实今天这个第一篇很简单，这个因素一你要圈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叫做与主合作。这个达到新的复兴，我们需要有一种配合，我们需要与主合作，带进这个新的复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已过基督徒的历史，已经有很多的复兴，然后这个复兴不一样，这个新的复兴是要结束这个时代，要把主带回来，所以很重要，有几个点很重要。这个第一个因素就是要与主合作。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吧，我们需要
与主合作，
然后呢，带
进新的复兴，
目的是要
终结这个世代。
啊，弟兄，刚我们说到第一个大点，就是神的子民一直有一个渴望，就是要有复兴的渴望。
哎，慢，
那要达到新的复兴啊，有三个大点，有三个点，大家应该不太陌生，但陌生也没关系，就是第二大点、第三大点跟第四大点。那第二大点可以圈一下，就是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你要达到这个，你要圈一下，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这个启示需要达到最高峰，然后呢，根据这个启示啊，大家可以翻到这个第三大点，我们两两也是导读一下好不好？换成三十秒一下，我们花了三十秒，我们两两导读一下第三大点。我如果实行过神人生活。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声宣读第三大点。
我们若实行过神人的生活，这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自然而然就会有团体的模型，就是活在神经纶里的模型建立起来。这个模型要成为教会历史中最大的复兴，把主带回来。
你可以圈一下，第一个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第二个我们需要照着这样的启示来过神人的生活。这个第三大第一重点念给大家听，他说神需要一般团体的人借着达到神借着神圣启示的高峰，凭他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启示的生活。复兴乃是我们所看见之意象的实行，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说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呢？因为这个意象就能够管制我们的生活啊。在这个如果第一大点有一个经节我最蛮摸着，他说使徒行传26:19，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姊妹，保罗以前的生活跟侍奉，因着他看见意象以后，他的生活跟侍奉就完全的转过来了。但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的看见真是达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难道不会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吗？所以主啊，我们实在需要跟主祷告。主啊，我们要看见并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并照着这样的启示，第三大点就是需要过神人的生活。然后这个生活大家真的很棒，他说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然后呢就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团体的模型。这个团体的模型就是怎么样活在神经纶里的模型。所以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跟神的生活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说一说好不好？第二个，我们需要怎么样实行过
神人的生活，
这个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
实际，
这样的实际就会有怎么样一个
团体的模型，
这个团体的模型就是活在神
经纶里的模型，
这个模型要成为教会历史中最大的
复兴，
这个复兴会把主
带回来。
哇，听到这边就阿们，好，太喜乐。来第四大点好不好？我们两两，我们还是花三十秒，我们导读一下第四大点。我们借着有份于
牧养他的小，并牧养他的羊，也照顾神的重要，就是教会。
要有份于基督天上的指示，
天上的
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照顾神的羊群，就是教会。
对，结果就带进基督的身体，就能进。
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
这是把使徒的指示和基督天上的指示合并。
是把使徒的指示和天上基督天上的指示合并。
对，所以我们借着有关基督天上的指示来做什么？来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并照顾他的小羊。
好，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四大点。
我们借着有份于基督天上的职事，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 以照顾神的羊群，就是教会，结果
带进基督的身体，
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这就把使徒的职事和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所以呢，第四大点可以前面写一个叫做照着神牧羊。所以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有三个，第一个叫做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来过一个神人的生活，并照着神来牧羊。那什么叫照着神来牧羊呢？我们一起哦，就是借着有份于基督天上的执事，天上执事要做什么啊？
喂养他的小羊，
并
牧养他的羊。
这个喂养跟很重要，这个叫喂养他的
小羊。
首先要怎么样？小羊需要喂养，就需要食物，然后还需要怎么样？
牧养。
这个牧养主要是一群的，大家主祷告觉得，就是要怎么样？牧养他的羊。借着喂养和牧养，以照顾怎么样神的群羊？神的群羊就是
教会。
牧养的有一个结果，就是
带进基督的身体，
就能进入一个
新的复兴。
所以弟兄姊妹，照着神牧养，我们需要与基督天上的执事来怎么样合作？就是有份于基督天上的执事，要怎么样喂养他的小羊，并
牧养
他的羊。以照顾神的
羊群
哦，就是教会，结果就带进基督的
身体，
就能带进一个
新的复兴。
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一篇好不好？我讲大点，大家我们一起把这个大篇题跟大点，我们试着说看。我先说一遍，这个我们需要怎么样与主合作，带进怎么样新的复兴？这个新的复兴就是要怎么样终结这个时代。这个复兴啊，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那个渴望。
Amen。
这个新的复兴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达到
神圣启示的
最高峰，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
Amen。
然后呢，照着这样的启示，我们就能够过
神人的生活。
这个生活呢，就是基督身体的
实际。
这样就会有一个团体的
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活在神经纶里的
模型。
这样是最大的复兴，要把主怎么样
带回来。
来，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还需要照着神来
牧羊，
借着有份于基督天上的只是要喂养他的
小羊，
然后怎么样牧养他的 羊，就是照顾他的羊群，就是
教会，
结果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就会有一个新的复兴啊。我们是把篇题跟大点我们两两说一下好不好？新的复兴，然后三个点。
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目的就是要来终结这时代。所以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复兴的渴望。那我们要达到这复兴有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要什么？达到什么？
神圣启示的最高峰。
阿们，好，弟兄姊妹，那因为时间不太多，所以我想说，我就用这章里面，它每一个大点里面都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第一个、第二大点说到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其实就是神永远的经纶。那大家如果可以看，就是第一终点，也是那个第一小，我们可以念一下嘛，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是什么呢？就是。
隐藏在神心头的奥秘，
乃是神永远的经纶，
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和他的心愿，要把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就是父在子里，借着灵
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能与他一样，做他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成为神的丰满，就是神的彰显，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哦，这一句话非常宝贵，就最好可以把它背起来。什么叫做神永远的经纶呢？你可以确认一下，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和他的心愿，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可以跳一下，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那是在哪里分赐？就在他的三一里面。这个三一就是父在子里借着灵，可以吗？就是这个多解释一下，分赐到这人里面。这个人是谁啊？就是第一个是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然后分赐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然后呢，目的呢，要确认一下，就使他们与他一样，做他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体。这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要作为一个
新人，
成为神的
丰满，
就是他的
彰显，
要终极完成于
新耶路撒冷。
啊，太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背起来。然后大家如果可以看到一下，就是第五个终点，也是这一章的第二小点，我们一起念。我盼望
全地众召会的圣徒，
尤其是同工和长老，都看见这启示，然后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新的复兴，
阿们，
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
其实这个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在终点里面讲说，神成为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就是怎么样？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当我们看见这样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反应，叫做起来祷告。主啊，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复兴，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所以第二大点，对着要达到神圣的启示的高峰，今天我们不缺启示，我们缺少怎么样？借着祷告把这个启示实化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那个祷告可以圈起来。第二大点的，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就需要借着祷告。好，来第三大点呢，这个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这张，就是第一小点。第一小点的话就是第三大点的第三终点，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我们的生活
该是基督这第一个神人
之生活的模型的翻版复制。
然后翻到，如果是继续念好不好？第四终点，
吹入门徒里面之生命与实际的灵，要引导他们
进入他们与主同在三年半之久，对主所观察之一切的实际。
所以呢，主耶稣要我们过神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模仿，是乃是他第一个神人的模型已经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怎么样翻版跟复制了。今天主耶稣在地上生活就是那个原型，那今天这个原型呢，已经作为生命，就是实际的灵，已经吹入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今天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啊？今天实际的灵都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模型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能够被引导进入这个神人生活的实际。所以呢，这个第二小点，好吧，就这一章的第二小点，我们一起念那个划线就可以了。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的那个划线就可以离开他们，
在山上，
在祷告中
独自与父在一起，
复过接触神的生活，
不住的活在神的同在里，并过接触人的生活，
将神供应到人里面，把他们带进神新约经纶的禧年。
其实这是很多点啊。那我弟兄姊妹，我们觉得神人生活最重要就是要来接触神，要来接触人。所以呢，第三大点呢，神过的神人生活，这个诚实弟兄在信息里面就说，我们需要实行。你可以把那个实行圈起来。所以第一个负担，我们需要祷告，在过神人生活，我们需要实行。他说，我们若过神人生活，就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兴，也要结束这个时代。好，时间不够，来第四大点，有个第一小点，好不好？我们可以 一起念吗？这一章上面的第一小点，
我们必须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人，使他们快乐，并使他们觉得愉快和舒适。
阿们。
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神性里喂养人。
哦，很重要。第一个要在耶稣的人性里来顾惜人，第二个需要在基督的神性里来。阿们。所以呢，弟兄就说到，我们需要这就有两个很重要点。第一个就是要顾惜。是在什么的里面啊？在耶稣的人性里来顾惜人。那喂养呢？需要在基督的神性里来喂养人。然后呢？顾惜人就使人愉快和快乐，喂养人就使人来长大。那我想说这个有二三小点，我们就轮流对读，好不好？第二小点，请右边我右边的弟兄姊妹，第二小点；第三小点，请左边弟兄姊妹，我们轮流对读一下这一章上面第二、第三小点。
基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特意绕道去叙加，要得着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借着请那妇人给他水喝，而顾惜他，好用永流的三一神做生命的水喂养他。
来，左边的
主是没有罪的一位，
他不定罪那行
的妇人，
却顾惜他。
在法理一面赦免他的罪，
并在生机一面
使他从罪得自由。
基督借着钉十字架而拯救的第一个人，乃是一个
判处死刑的强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好，弟兄姊妹，第四小点呢，我们一起念，然后邀请圣言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出来了。
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众教会若都接受这教训，有份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
的时间是到10:10，还来得及的。感谢主啊，来到这个时段，在壮年班、在青年班最害怕的一个时候，就是申言，特别是申言的考试、申言的讲评，很多人都皮皮抓的。Amen， 很感谢主啊，这个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大家的申言，我真的觉得都非常的好，这个要一般弟兄们，申言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本啊，好、哦，但是弟兄们这样子一直综合下来，大概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就遵照大家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行，啊，一个引用的经文，因为我们讲话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那个圣经经文的真理的启示，第三个是带进我们实际应用的经历。那我觉得刚才这几位我真的很佩服，大概都做到了。那我们通常比较需要更注意的就是讲话的速度还有口齿的清晰，因为李立松说也要让听的人不会听得很痛苦啊。你太快了也不好，太慢了也不合适、哦、那我觉得几位都比我当年开始教书的时候好太多了。我当年开始教书40几年前的时候多可怜啊，我讲两个字，那个个这个字我怎么讲就讲不出来，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啊、那个就发不出来，你知道我多痛苦呢？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把嘴巴就这样子转转了2个月，我终于比较能把那个“个”这个字说出来的，所以我真佩服大家每一个人口齿都很清晰。好，那这个，不过就是如果真的一定要提的话，就是我们在壮年班的时候，都会把那个稿子哈一删再删，一删再删，希望用最精炼的字把这一些。甚至事实的描述其实是也可以用很精炼的文字把它说出来，因为这个我们发觉在各个主日聚会，像目前这个主日我们真的时间 压迫感非常的重，每个人真的只能用一点点的时间，那你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把你想说的一大堆的负担说出来，这个实在是不容易，所以要一改再改再改，改得更精炼一点。如果说对刚才那些有需要再加强的，我想就是这个部分了啊，这个是可以改的啦，可以改，你可以改少五个字，这一点少五个字就少了几秒钟了，那一点少十个字又少了好几秒了，那就这样子啊，就可以更好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更从容的慢慢的把那个感觉说出啊。那 我想我附带着做一点的见证，这个最后刚才这张资料最后的地方提到我们与主合作的方式，祷告、实行、坚定、持续，在进入神圣启示的高峰的事上，我们要多有祷告，然后在过神人的生活这一面，我们要好好的去实行，然后在喂养人、牧养人的事上，我们要坚定持续的这样做。那三个大点，三个点呢，每一个李弟兄都很坚定持续的说，都很坚定的说，我们就这样做一定会带进一个复兴啊，带进历史上空前都没有过的最大的复兴。我想执事是一再这样保证，难道你不相信吗？那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试试看，挑战看看能不能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人，在你的周边，在你的小区，在你所在的那一片地区带进这样的复兴。我想我提一个例，我真的能证实说，我们若真的这样试试看啊，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我们在六甲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叫做许新文姊妹，她是眼睛目前全瞎的，不过感谢主她非常积极操练，那这三个点上她都非常积极操练，那也跟周边的人真的跟她有过团体的神人生活，她也这样去牧养好多的人，她也就这样进入神圣启示的高峰。他那个以前的时候真的非常凄惨，感谢主就把他救来了，所以他对这个救恩非常的感谢，所以他就积极的回报回应。那这个感谢主，主也真的，我们真的证实在他身上，你就看见有一个大复主回来之前的复兴前的我们一个非常旺的一个异常。我们的姊妹 她跟我们分享到说，他现在已经主带他到，虽然眼睛完全视力都不行了，可是感谢主，主保守他的听力、听觉、触觉、嗅觉、味觉都非常非常的灵敏，非常的好。他那天跟我们见证说，他现在已经可以去当街头艺人，可以弹弹唱唱，这也是他生活的需要，然后他自己甚至都还可以在家里帮他的家孩子们帮家人煮饭。我真的 不敢想象这样的一个眼睛全瞎的人，请问他拿刀子切菜的时候会不会切掉手指头啊？他开瓦斯煮东西的时候，请问他怎么处理啊？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一个复兴，一个复兴。那这个复兴不仅在他身上这个样，他的爸爸现在也都回复来聚会了，很好。然后他的父亲是听力不行了，但是视力还非常的好，感谢主，这些都是主保守的有的一个复兴。我刚说我们现在不可能有那一个主回来的时候那样的那么大的复兴，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异常这些复兴的实际在我们身上，家庭生活中都要显明有那样的一个复兴的情形，然后他真的就这样过团体的生活、成人生活，这样进入神圣启示的高峰。他真的就是像这边第三大点说到，要过团体的、要过成人生活，就需要 像主一样离开群众，到山上独自与父在一起，这一个是非常的要紧。这一个够了，就让他保守，他里面有那个积存，然后他就可以去照顾人、接触人、供应到人的里面，把人带进新约洗神圣经纶的洗年。那一天他回来参加我们在十三大区的福音聚会，那一天晚上就来了50个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然后我们 在六甲那个地区，你要带一个人信主那真是非常的难，但是请注意，那一天就3个人因着他的那一个见证非常的受吸引，3个人当天就很喜乐的受浸了。这个就是带进释放人的洗年，我们都应该能够 经历这一个神这个复兴在我们身上一点点的实际，这是有可能的。